约束自己，他只是约书亚，只是他的是这个地上的，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啊。那么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啊，这个是很重要啊。所以约书亚就照着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这个进入迦南地以后的第一场这个战斗啊，进入过约旦河之后第一场战斗就是攻占耶利哥城啊，攻占耶利哥城。那么我们先看约书亚记这个第六章啊，约书亚记第六章整章啊，我请每一位帮我们念一下。约书亚记第六章，王能吧，王能，你能不能帮我们念一下约书亚记第六章？
好的，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着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6日都是这样行。到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惧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约书亚吩咐窥探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他的父母 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喇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生命传扬遍地。
好，谢谢。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故事本身啊，耶利哥城。那么最开始他讲到的是耶利哥的这个城门紧闭啊，他们这个正像这个前面我们讲到这个拉合跟这个两个探子所说的，他们的心都消化了啊，他们不敢这个来出来来迎战，而是把这个想依靠这个耶利哥城墙的这个高大来阻挡这个以色列人的进攻啊。那么这边呢，这边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刚刚经历这个约旦河，过约旦河的神迹，他们很可能呢是叫做跃跃欲试啊，要跃跃欲试。但是呢，这个神要求他们的是什么呢？是顺服、等候和信靠啊。神要他们认识到的是，迦南地是神赐的礼物，只能用信心接受啊，不是靠武力来取胜，而是要来跟神同工啊，跟神同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什么呢？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啊。那么这个从全世界的这个战争工程史上哈，这个攻陷耶利哥城可以说是，最离奇或者是最匪夷所思的一次工程术了啊！所以攻城的人呢，根本就是也没有，这个也没有架梯子，也没有出兵，也没有撞那个城门啊。照理说，这是应该是一场殊死的搏斗，而以色列人呢，却是这个随着约柜，叫做随着约柜呢围城而转啊，围城而转，这样一连转了六天啊，每天转一次。那么转的时候是什么？祭司在前面吹角，祭司抬着约柜，然后所有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兵呢跟在后面。绕城而行，绕了六天，那么第七天呢，绕了七次啊。那而且是什么？这个奇怪的这个军队，每天早晨朝着城就去了，但是什么声音？除了这个羊角，这个祭司吹的羊角声之外，没有其他的声音啊，好像是没有声息一样，听不见叫阵。也听不见这个谩骂啊，这个绕城一周之外，一城绕了一周之后呢，又静悄悄的就回营了啊，没有攻城的这个行动啊，一天下来呢，平安无事。所以这个耶利哥城内的这些人和这些耶利哥城的王呢，也可以说是摸不透到底是怎么回事。而第七天的时候，他们绕城七次啊，第七圈就要绕完的时候， 约书亚的这个声音呢，叫做划破禁忌的长空啊。那么约书亚的这个命令，当然是神给约书亚的命令啊。讲这个命令呢，讲到的是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于是祭司吹角，百姓大喊。那么周围的山谷应该是回声阵阵，那么最后是众人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啊，将城夺取。我们看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的是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因着信啊，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30和31，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啊！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奇迹是耶利哥的城墙应声倒塌，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妓女拉合的家也是建在这个城墙之上，而妓女拉合的家却得以保全啊，没有倒塌。那么不得不说这是神的神迹啊，不得不说这是神的神迹。那么故事本身基本上很清楚，那么这个耶利攻陷耶利哥城的这个以色列人攻陷耶利哥城的这个经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这个影响，或者是有什么启示呢？这个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啊，征战当中。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在我们每一天的经历当中，如果说有这个无法跨越的障碍，或者是无法这个越过的这个困难，无论是感情这个身心的纠葛，是工作上的问题，是侍奉上的问题，凡是我们经历不到这个基督，在基督里有必然有的福分和喜乐，我们跨越不过去的障碍，那个就像这个耶利哥城一样，就那个就是这个耶利哥的城墙啊，就是耶利哥的城墙。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哈，都经历过或者说正在经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城墙啊。而这个神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安慰是，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对于我们面对耶利哥的城墙的所有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而言，这是一个这个鼓励和安慰，也是一个应许啊，也是一个应许。所以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在攻克耶利哥城城墙的这个战斗当中，是要我们跟神一起来同工。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所以就是说神要我们的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应该说这个命令也是最难遵守的啊，这个叫做静默无声，所有的话呢只能跟神默默的说，而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总是愿意向神，要向人来倾诉啊。那么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叫做安静在神的面前啊，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等候神给我们的命令，等候神向我们说话。诗篇46篇 四十六篇第十节讲的是，他说你们要休息啊，这个休息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们要静默无声，你们要静默无声，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是神告诉我们的话。所以我们应该这个深信哈，万军之耶和华呢，他不打盹，他也不休息，他时刻在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在他面前安静等候。另外，这个耶利哥城的城墙的攻陷，刚才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叫做因着信啊，这个信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一个顺服啊，带来是一个顺服。这个顺服在这个当中哈、啊，这是让以色列人学习，你必须什么？必须绕城六日，每天绕城一次啊，而且是静默无声啊，静默无声。而第七天要绕城七次，绕完七次的时候呢，就开始大喊。所以呢，神吩咐你绕城走啊，我们就得这个顺服，一点都不能差。神如吩咐你绕城走，你却拼命的攻城啊，没有等这个命令发出，你就率先呼喊。神说一天绕城一次，你偏偏绕三四次、五六次，那个肯定就不行啊，肯定就不行。所以神要我们行呢，我们就应该行。神要我们停呢，我们就应该停啊。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这个神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从这个耶利哥城的城墙的倒塌这个当中呢，来学习这个跟神同工、顺服神啊、仰望神的这个功课啊。那么在整个基督徒的事工和教会的事工当中，其实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应该这个高举基督，正像这个祭司抬着这个约柜一样，叫做高举耶稣基督，而这个像祭司吹角那样，这个传扬福音，引人悔改，让这个败坏的世界啊，败坏的世界在我们教会的面前啊，来能够听到福音，看到这个教会的圣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等候基督再来的日子。因为我们教会所有的教会，这个今天败坏的这个世界，其实也就是这个耶利哥，也是耶利哥，而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快到了。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个绕城当中啊，我们都是在绕城当中，这个绕城的日子已经七天已经快要过去了，所以让我们来安静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啊。这就是耶利哥城带给我们的故事。好，我们下一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兵败爱城啊，受挫折与被击败。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七章，我请一位来帮我们念一下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刘红在吗？
对。
啊，请你帮我们念一下约书亚记第七章好不好？谢谢。
约书亚记第七章，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 亚干娶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埃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匍匐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灭除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越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是按着家世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世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约书亚对雅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雅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雅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面前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雅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雅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 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阿们。
谢谢。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征战长达七年啊，在这段时间里呢，以色列人只败过一次，就是这次啊，就是叫爱城逃跑，而且呢，36个人被杀啊。圣经呢对这个被击败的故事记载的很详细，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啊，挺长这一章。那么大多数的这个基督徒，也就是我们中间的大多数，应该都有被击败的经验啊。我们也都常常在敌人面前这个掉头逃跑啊，在这个罪和这个魔鬼的攻击下呢，我们常常这个被击败啊。但是呢，我们常常呢，这个没有把这个被击败的这个经验放在心里头，反而这个司空见惯，这个习以为常了啊。所以这个爱城，这个兵败爱城的这个故事呢，应该是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啊，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失败，而怎么样来接受神的管教啊。首先这个先讲这个故事本身，这个以色列人这次被击败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太自信啊，因为爱城小，他们刚刚这个攻陷了这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我们从这个约书亚记后面第八章会看到啊，这个爱城人口只有12000啊，所以爱城很小，跟耶利哥城比起来小很多。所以呢，这个约书亚派出了2个探子啊，去探这个爱城。结果探子回来说呢，说这个爱城很小，不必。我们不必都众民，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啊，3000人上去就足够了啊。这是他们的这个有这个建议的前面的一个假设，一个前提是什么呢？说耶利哥城这么大的城我们都击败了，那么这个小城爱城那么不在话下。可是他们忘了一点是什么呢？耶利哥城不是以色列军队击败的，而是神带领他们，神跟以色列人同工，人跟神同工才可能击败这个敌人啊。在这个耶利哥城，如果是没有神的作为，耶利哥城的城墙是不会倒塌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们轻敌，这也是所有的我们在取得胜利之后啊最容易犯的毛病啊，最容易犯的毛病。我们在取得一个胜利之后就很容易这个高兴而忘乎所以啊，忘乎所以。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们没有等候神啊，约书亚也没有等候神，所以这是约书亚的，这是约书亚的失败，也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失败。他们没有在这件事上来求问神啊。这个如果约书亚这个和神一直保持亲密的关系，在攻打爱城之前来求问神耶和华的话，神必然向约书亚指明以色列人当中有人犯了罪，所以约书亚就可以在攻 爱城之前把这个罪解决掉，就不至于有这个兵败爱城这件事，也不会有这个36个这个以色列人的死亡啊。而这个而亚干犯罪这件事呢，让神来惩罚以色列人，所以神允许了这件事情发生，神允许以色列人在爱城逃跑，而被杀的有36个人，而最后亚干这个犯罪被处理，就好像这个初代教会《使徒行传》里头讲的第五章里讲的亚拿尼亚夫妇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欺哄彼得说：“你们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啊！”处理亚拿尼亚夫妇一样，亚干在以色列人当中所行的，也必须被处理啊，必须被处理。所以，这个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亚干这个娶了当灭之物啊，这个。约书亚从神那里来得到的命令啊，指示了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个命令是再清楚不过了啊，再清楚不过了。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说的，约书亚说的非常的清楚，说这个第十八节，第六章十八节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啊！所以这个命令啊，这个从神来的命令是再清楚不过了。可是为什么这个亚干还敢这样行，我们等一下再看啊。那么虽然只有以色列人当中的亚干犯罪，当然同时肯定包括亚干的全家，因为后面亚干的全家都被处死，是因为肯定他们全家亚干拿了这些当灭之物之后，他们全家也都知道啊，叫做知情不报。但是神说的是什么呢？他神说的是以色列人犯了罪啊，神没有说是以色列有一个人犯了罪啊，神说的是以色列人犯了罪，取了当灭的物啊，所以呢，我们是没有单独一个人的啊，任何一个人的犯罪都会影响到所有的教会的同伴。这个正像这个正像保罗说的，我们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啊！所以是叫做一体啊，以色列人是一体啊，以色列人当中有人犯了罪，是以色列民犯了罪啊！而且呢，这个我们对神的这个命令哈、啊。是太不在意了，所以这个命令这么清楚，而亚干居然还这个明知故犯，所谓明知故犯啊，所谓明知故犯。而其实我们跟亚干比起来哈、啊，我们其实也不应该批判亚干太多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亚干也差不太多啊，也差不太多。圣经告诉我们的是不要爱这个世界啊，而我们呢，其实也常常叫像跟这个亚干一样，这个爱这个世界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就像这个禁止亚干拿这个示拿的衣服和金条日是一样的。而我们今天呢，这个其实也跟亚干差不太多啊。 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个亚干的犯罪当中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这个从亚干和这个其他所有的士兵这个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试探就应该临到了啊。那么可是最后成了这个罪行啊，这个罪性最后成了罪行啊，就是成了气候。那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可以从亚干的犯罪稍微来思考一下啊，那么那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说亚干显然是偷了一个士拿的衣服，这士拿的衣服是一个外邦的一个衣服，很华美的啊一个衣服，还有银啊一些银子和一条金子啊，而且秘密的带出城了，这是肯定的啊。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呢，他把这个东西带回自己所住的帐篷啊，这个当然他们全家肯定也都知道这件事情，他隐藏起来了啊。如果他们全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应该就不至于这个最后跟他一起灭亡啊，那么不会遭遇最后的这个结局，所以他们全家应该一直一同有份啊，一同有份。但是他这个亚干这个犯罪之后，他这个良心是不是已经不安，圣经上没说啊，不知道。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兵败爱城，而以色列民在爱城的这个追杀下逃跑，而且有36个人，这36个人是等于是亚干的亲族，然后这36个人被杀。这个而且呢，亚干也看到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者这个哀痛欲绝，那么这个时候他明白是他的罪，他应该明白是他的罪导致以色列的羞辱和灾祸啊，灾祸。那么我们这个亚干犯罪的这个故事对于我们来讲，今天我们应该能够学到什么？第一，我们对罪的痛悔应当重于对后果的悲伤。我们犯罪的时候啊，往往呢这个叫做什么呢，很在意这个后果，很在意被人家看见啊，偷偷的环视四周，如果没被发现呢，就这个心中窃喜啊，如果被发现或者是补救不了呢，就可能就羞愧难当啊。所以我们是很在意这个后果。扫罗呢也是，他这个扫罗渴望跟撒母耳跟他一起献祭呢，他主要是要使自己在以色列的众民和长老面前有光彩，而不是出于他想顺服神啊。而神在意的是什么？神在意的是我们的罪啊。所以神在意的是罪，而我们在意的常常是这个后果。这个如果一个小孩得病，他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他生病了，他不能出去跟小伙伴们玩耍了。而母亲在意的是什么？母亲在意的是这个孩子得了病，他为这个孩子得病而难过。所以呢，我们常常很难了解这个罪是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就活在罪中，而特别现在是这个恩典的时代， 神的这个惩罚没有像对亚干这样历史的临到，所以我们常常呢就怎么说呢，就沉迷或者沉醉于在这个罪的当中而不知道回头啊，所以我们这个很难了解一个完全无罪的一个例子，在我们当中应该说没有，因为这个圣经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完全无罪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神啊。但是呢，我们虽然理论上知道我们的罪是被神赦免，是被耶稣基督的血完全洗净的啊，但是我们对罪却是不是那么敏感啊，不是那么敏感。从亚干犯罪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应该学习什么？学习这个罪的可怕和这个后果的这个带来的这个影响，而让我们呢是更敏感于罪啊，更敏感于罪。因为如果我们对罪不敏感的话，所以我们也就这个无从知道啊，无从知道这个神对罪是多么的恨恶啊，多么的恨恶。虽然今天我们是在恩典时代，神没有马上的跟我们算账啊，但是这个账呢，最后呢还是要算的啊，在基督的台前这账呢还是要算。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大家都对罪呢更加的敏感，而越少犯罪，而犯罪以后呢赶紧回头啊，赶紧回头。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当屈服在神的审判下啊，我们当屈服在神的审判下。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呢，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所以这就好像对他说，你为这个结果悲伤甚于他的起因啊。所以呢，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他也忘了，约书亚在他的这个跟神的这个祷告当中，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啊，他说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给亚摩利人，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而且他说的迦南人，第九节，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所以约书亚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约书亚在意的是这个结果，而他忘了在过约旦河之前和在过约旦河之后攻占耶利哥城的时候，神是怎么跟他说的话啊。所以神的应许是迦南的这个地是神的礼物，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神不会说话不算话，所以这个神不会让这个迦南人把这个以色列人除灭啊。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说是也是约书亚信心最最低沉的时候，而神吩咐他说，他说你起来，你不用为这个结果而悲伤，而你是要什么呢？你是要去追讨那个罪，把那个罪找出来，把 那个罪对付了，这时候呢，神的能力才能临到约书亚啊。那么亚干的犯罪，正像我们上一节课最后提到的这个那个申命记第23:14，摩西嘱咐以色列人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啊。这就应验了神的话，神在这个时候，在以色列人攻击爱城的时候，神就离开了他们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得有一颗乐意的心来接受神的管教，屈服在神的审判之下，而让神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坏的情况，我们来乐意的在神面前接受啊。另外呢，在神对付罪的时候呢，神呢会这个叫做追本溯源啊，追本溯源。那么追本溯源在这个故事当中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他说是啊，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啊，他讲到的是宗族的追踪啊，这个宗族的追踪最后追踪在亚干的身上。那么这里象征的是什么呢？象征的是这个罪行出现的时候啊，要彻底对付他呢，必须要追本溯源，必须要追本溯源。那么箴言第4，这个神告诉我们的是，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所以这个犯罪啊，这个罪是怎么发展出来的？亚干犯罪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是攻城之前就开始的，还是进城之后？那么正像这个雅各书啊1，我们看一下吧，雅各书1。这个另外一个主日学的这个班正在讲雅各书啊，我们也看一下雅各书1。我们请雅各书1的第14-152，我请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作平，你能帮我们念一下吗？雅各书1:14-15。
好，雅各书1:14-15，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有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好，谢谢。这里头讲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形象也透彻啊。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啊牵引诱惑的啊，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啊。所以呢，注意这个话，他说的是罪怀胎啊，这怀胎是有过程的，是有过程的。他说就生出来啊，生出罪来啊，罪呢长大了，他说什么，就生出死来啊，就生出死来。所以这个从雅干的这个confess， 雅干的这个交代，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罪的这个孕育，就是雅干犯罪他这个孕育的这个过程啊。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我看见啊，我贪爱 我拿去啊。他是从看见到贪爱到拿去啊，所以这个罪的这个根源是在于怀胎孕育，然后生出罪，罪长成，生出死啊。愿神的话能够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所以呢，我们其实这个人的心哈、啊，本质都是败坏的啊，都是败坏的。所以我们应该这个时时的来转眼仰望耶稣，而这个常常的警醒，这个对罪敏感啊，对罪而敏感。那么最后，当罪被发现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处理啊。所以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24-25节怎么说呢？他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雅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雅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于是以色列人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然后呢，这个约书亚记第八章的时候第一节，就是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所以这个最后这个把罪处理的结果，最后就让约书亚能够重新的来站起来，能够率领以色列的大能的勇士来攻占这个小城，这个爱城啊。OK， 好，今天差不多就讲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大家，这个请大家打开视频和话筒，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分享的。
有个小问题，刚才讲到这个雅干的罪要追本溯源，所以就追到他是那个谢拉的曾孙。这个意思我没有听明白，说是他的曾祖父犯的罪导致他这边，还是怎么样？
不是，对不起，我刚才可能没讲清楚。这讲的是他追本溯源，是这个从以色列人犯罪呢，是有一个人犯罪，这个人犯罪呢，他是从这个家族当中来最后追到雅干的身上。但是这个象征，我刚才讲的是这个象征，这个追本溯源的象征呢，是讲到这个罪的孕育，而不是讲到追到他的祖宗犯罪，不是这个意思。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或者有什么问题？没有了，好，那没有，我们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你可以记下来，或者是在微信上这个我们再讨论。 OK，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然后我们今天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主，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以上的这一段的时间，也愿主你能够来时时的提醒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时时的警醒，来对罪更加的敏感，能够尽量的少犯罪，能够不犯罪。能够犯了罪能够及时的这个悔改回头，这个得蒙主你宝血的遮盖和赦免，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常常的在罪的面前这个失败来逃跑，求主你能够 给我们力量，求助你的话能够成为每天的帮助和武器，能够战胜这个魔鬼撒旦的试探，能够战胜这个罪的这个诱惑，让我们能够在见主你的日子时候能够坦然无惧，能够在主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求主你帮助，也求主你怜悯，感谢主，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不配，也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谢谢大家，
谢谢静远，
下个星期见。
谢谢静远。